信实、圣洁、一切荣耀的完全的彰显。你是配得我们所有赞美的神。主啊，我们祷告，因着这无价的救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够被改变，也深知福音的重要和宝贵，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教会，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缺乏的境况中，都不忘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坚固弟兄姐妹们的软弱，能够帮助我们在言语、行为、信心和爱心上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节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一整章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诵读好不好？一二，奉神旨意，照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欢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挪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斐吉路和黑摩奇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念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你是明明知道的。愿主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我们请许长老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那个小弟的儿子 Jaden，他问我说西雅图有没有火山，他说，我说有，他说那我不敢去了。我想跟弟兄姐妹代表西雅图的弟兄姐妹来跟大家问安。很高兴看到很多老朋友，是吗？早，很高兴看到老朋友弟兄姐妹们。那个我请问大家，你们在过去这几个礼拜之内，你们查考的经文是哪一段？记不记得？ 提摩太前书，所以我们现在要查哪一段？提摩太后书，啊，提摩太前书针对的是什么？教会的秩序，对不对？教会的治理。而提摩太后书呢，是针对我们个人。就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个人呢，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尽忠职守？我们怎么样来坚守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保罗书信虽然哈，在这提摩太前书前后书里面说这是教牧书信啊，但其实呢，它也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儿女，神的儿女，所有侍奉神然后为主做见证的啊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略略的来复习一下哈，提摩太是谁？他跟保罗的关系是什么？啊，提摩太前后书的收信者呢，都是啊。提摩太哈，这个他是一个路斯德人，他比保罗年轻许多，所以呢，保罗把他看成什么？他的儿子。他的父亲呢是希腊人，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祖母罗伊跟尤尼基呢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所以从提摩太小时候呢，他就熟读啊旧约圣经。在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时候，然后提摩太被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姐妹来赞赏，所以保罗就带着他一起啊出去来传福音，出去传道。然后神也悦纳提摩太他的侍奉啊，所以就带着他，对不起，就带着他呢一起的啊来那个一起来侍奉，一起跟保罗同工。所以那、为了。保罗为了让提摩太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跟他在一起，在犹太人的当中能够一起来服侍，所以保罗还为了他行割礼。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提摩太也在他身边来陪伴他。保罗有没有结婚？没有，保罗没有儿子，可是呢，神确保这个忠心侍奉主的这个提摩太放在保罗身边，难怪也就是说保罗就称提摩太为谁？为儿子。在提摩太那个的一生一世当中呢，他为人非常谨慎啊，可能他的身体呢可能也有犯一些胃病，所以他身体不太好，所以他虽然热心传道然后为主摆上，所以保罗非常的器重他。从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这边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会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我靠主耶稣使万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呢，他非常挂念教会的时候，他派谁去帮他牧养教会？他派提摩太。提摩太呢跟随保罗侍奉主呢，可以说是跟保罗怎么样？同心同工同劳同行，是他的一个好同伴。他带那个提摩太对保罗呢，就像儿子对待父亲的关系一样，所以他们的那种关系有一种什么？有一种生死与共的一种革命感情啊！我们在一起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看，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神把我们每个人，你们有没有谁是在这个香片土生土长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不是？同不同意？神帮我们从每个地方带到这个香片这个地方。 EYUC 呢很 unique， 你知道什么叫 EYUC 吗？在别的地方怎么称呼的？非常对， University of India and Chinese， 这是北美大学里面呢有最多最多中国学生的一个校园。那我要问大家，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意向？有没有一个意向？大家，我们有没有意向开放你自己的 dorm， 开放你自己的家， 让有更多的学生呢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感受到神的爱，能够感受到这个温暖，看到神的爱就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能够在一起，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来侍奉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也有机会能够来一起祷告，来经历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提摩太后书呢，是在保罗第二次被捕的时候，大约在主后67年的时候，他在为主殉道之前呢，在罗马的那个监狱里面写的。这是第二次的时候哈，这时候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呢是尼禄王，他在西元62年到65年当中呢，他把政权从他的所有的大臣里面来夺了回来。他一旦掌了王权，一手掌权了以后呢，他就开始有一个非常糜烂的一个生活。在西元64年，罗马有一场大火，然后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谁放的？尼禄王，他纵火，他的嫌疑最大。可是他为了脱罪呢，基督徒就成为他的一个替罪羔羊，基督徒也因此到处遭到拘捕，很多基督徒呢就被绑在那个火把上面，跟着干草一起被活活的烧死，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来观赏。罗马就是在这样的，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里面呢，再次的下到监狱里面去。提摩太后书呢，也是在保罗殉道以前呢，他在地牢里面写出来的。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想想看，保罗写下这个提摩太后书这本书，他不但虽然在当时他是在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可是这些劝勉是不是也是圣灵在对着我们众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提醒和一个劝勉？把我们自己啊放在当时的情况里面，保罗他自己也知道他在世的时间是不是已经没有多久了，是不是？然后呢，他有很多心中的鼓励，要推心置腹的要来对提摩太说，他要来鼓励和提醒他的属灵的儿子。他知道说提摩太他在事工上面他遭遇了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假师傅，有很多的假教师来传一些错误的教导，错误的信息，所以保罗非常的担心。同时提摩太他听到保罗被捕的消息以后呢，他是不是也很担心？对他的打击也很大。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保罗的心情还有提摩太的心情是如何。提摩太当时很可能也是非常的沮丧，他最亲爱的一个保罗然后被关起来。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带着一个安慰还有鼓励还有一个劝勉提摩太的一个心来写下来的。他也希望能够让提醒这个提摩太能够在罗马能够来跟他相见，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也能够对提摩太能够当面的来叮嘱他，来鼓励他。当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的历史背景以后，就比较能够体会到这一个跟随主的人呢，他们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事呢，还是为了神国的事？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本书信的时候，提摩太后书这本书信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情啊，带着一个心感情，是就像一个老牧师一个老弟兄在对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或对一个年轻的弟兄来姐妹来讲话的一个这种心情，用心将心比心的把我们自己放在保罗的这个心情里面。同样的，我们也要用一个年轻的做子女的这种心呢，来体会提摩太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在跟他讲话的这种心情。然后在这个读经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段经节里面圣灵是怎么样的对你和我说话，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属灵原则呢可以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神有没有感动你在神的事工上面，你愿意踏出那一步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来为神摆上？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我们今天那个讲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呢，我稍微把它分了一下哦。我们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刚刚念过，是一个问安，对不对？第三到第五节呢，是保罗为提摩太来感恩，然后第六节到第十四节是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然后最后十五到十八节是一些例子叫来提醒他哦。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会放在那个中间的三到十四节，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让求主让感动保罗的这个灵，圣灵也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那我们一起来念那个使那个哦，那我们一起来念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呢，能不能体会到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地牢里面，能不能体会到会不会是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呢？不会啊。如果你是他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他可以自怜，自己觉得非常可怜，他可以问神说：“为什么是我？你为什么让我？我已经为你主，你摆上了这么多，这为什么还让这么困苦的一个环境，这么困难的一个苦难来临到我？”我们如果在保罗的情况之下，我们会不会自怜？保罗会不会有没有自怜？保罗没有。保罗他没有自己觉得他很可怜，他反而做了什么？他切切的来为他的同工来祷告。他虽然自己在苦难当中呢，他还是在为提摩太祷告。保罗知不知道提摩太的辛苦？他知道，他知道提摩太的辛苦和挑战，他知道提摩太他常常都在流眼泪，他可以感受到提摩太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因着他年轻，因着他很多人不愿意听他的教导，因着他环境里面的这个所面对的这些困难的情况非常的恶劣，所以他觉得压力非常大，他觉得他自己有很多没办法承担，所以他来到神面前来流泪。今天我们服侍神服侍人的时候，会不会遇到困难？会遇到困难的。我们也会觉得力不从心，有些时候也许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喘不过气来，有些时候甚至觉得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当保罗知道提摩太面对困难在流泪的时候呢，他可以体会到提摩太的心中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泪水。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来想念提摩太。我每天，所以保罗每天都很想快快的来见到他，然后迫切的来为他祷告。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像保罗一样的这个为父的一个心，来为弟兄姐妹的侍奉和需要来祷告？我们来彼此关心，彼此来代求。比如说当你要去探访一个病人，你当你要去探访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然后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你很害怕你讲出来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 impact， 或是说你要跟一个同学去传福音，你要跟他做见证，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讲，那你是不是能够请你的弟兄姐妹来为你祷告，来为你预备这个福音朋友？当保罗想到提摩太的时候，他流露出了一个无穷的一个爱心，他用提摩太的忧伤，以提摩太的这个忧伤来成为他自己的忧伤。我们是不是也对弟兄姐妹跟同工，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态度呢？求主来提醒我们，常常在祷告中我们来彼此纪念我们在侍奉上面的需要，因为这个侍奉的本身不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神他自己的一个信实。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想到一起来。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永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什么叫做无为之信？无是什么？无是没有，对不对？为是什么？ 为是假的，那无为是变成什么？无为就变成真的，对不对？那什么是真的心呢？信心有没有死的？信心有死的，也有活的。信心有行为，也有可能什么没有行为。保罗说提摩太的信心是真的，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是一个透明的，是一个诚实的，他不是装出来的。他的心思意念在都在主的里面，他的行为不是做出来给外坐在外面给人看的，而是反映出他自己的信心，他在主里面的信心。他的侍奉也是因着他信靠主耶稣的生命所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保罗说这个无为之信是在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他母亲有尼基的心里，一直到提摩太的心里。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自己的最亲的人面前，他们是不是最能够看到我们真实的本相？是不是？若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读经灵修，那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读经灵修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顶嘴，那我们讲话是不是带有恩慈？我们若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爱主，那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把主放在我们心中的最高位的首位？我们对神的信心如何，我们自己的儿女看得最清楚。孩子们心中知道父母看什么为重。我们如果希望他看到他能够信主，那我们要问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有主耶稣基督所散发出来的这个香气。我们的信心是在我们大脑里面的知识，还是我们自己对主耶稣的信心，然后带出了一个信靠神的一个行为，彰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福音都有一份很大的热忱，我们有一个纯洁无私的一个那个心来对神的信心，对人的爱心都是非常的火热。可是过了几年之后呢，我们看到周围的环境有些时候会变成非常的困难，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会觉得很孤独，然后就渐渐的失去了那一份喜乐。侍奉有些时候会变成一个包袱，爱人爱神的心呢也会怎么样，也会疲惫。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对神起初的那个爱心？我们求神来挑旺我们，挑旺那起初的爱心，把我们的信心重新的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保罗知道提摩太需要鼓励，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念一起来念第六节第七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恩赐呢，是神给我们用来服侍神服侍人的，好让我们做主的儿女们都能够成为神祝福的一个管道，让人能够得见神的荣耀。提摩太当时很可能是灰心，很可能胆怯，然后因为他在他的事工上遇到了困难，他也是一样切切的能够来盼望能够跟保罗相见。可是保罗还没有来到以弗所之前呢，他就被带到了罗马去了。我们可以想象提摩太当时的心情会是怎么样，非常的失望。他很可能觉得他一个人在那边孤军奋战，他可面对这些假师父在那边传异端的这些人的时候，他也有可能失去了那个勇气跟胆量，他无法放胆的来使用神给他的教导恩赐。当提摩太在面对 这么多侍奉上的挑战的时候呢，他也很可能灰心，就像我们在营地里面我们在做烧烤的时候，那个灰呢就越来越厚，对不对？灰越来越厚的时候，火就怎么样，就没办法 generate 起来，就没有那个热量起来。这边他说我们要把炭火搅动一下，让那个灰从那个煤炭上面掉下来，火才会怎么样，火才会再烧起来。我感谢神啊，让我常常有机会看到有弟兄姐妹从一个未信到信 的那个那过程当中的那份喜悦。尤其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是最火热的，他们心中有一个火热的心要来侍奉神。就像我常常觉得，就像一碗看到一碗热豆浆来烫了我这个老油条，让我也能够再次的能够被他们给眺望起来。神拣选了你和我成为他的儿女，就赐给了我们那个能力和恩赐，差遣我们出去成为神他祝福的一个管道。你和我都已经有了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恩赐来侍奉他，也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常常记得把神的他给我们的这恩赐像炭火一样的把它给眺望起来。保罗说他神给我们的是什么？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能够侍奉神做见证，岂不都是神他自己所赐下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给我们力量吗？让我们不会惧怕。大家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升天前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当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怎么样？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应许我们圣灵降临，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得着能力，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是一个胆怯的心。灰心丧志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不是从神而来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工作里面的恩赐，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来完成神的托付。神也赐下那个属灵的恩赐，让我们有从他而来的这个爱心。保罗告诉提摩太，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一个心，我们就不必害怕那个十字架上面的一个仇敌。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已经得胜了，我们只需要刚强壮胆，紧紧的来跟主连接，从他那里来支取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打倒。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错，我们都会遇到人生的一些困难，我们侍奉主的过程里面也会有挑战，我们也会有那个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打独斗，我们有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跟随主、侍奉主是一个信心的眼光的一个选择。对不起，刚落掉一个 slice， 是一个信心眼光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决定了我们是否有一个刚强壮胆的一个心来面对困难。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刚强仁爱谨守的一个心，除了刚强的心之外，神还给了我们仁爱的心。不但要刚强，而且要充满了从神那里来的爱心。这种爱呢，激励我们来为主而活，让我们去爱人，可是却不会为了罪来跟罪妥协。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他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给除去了。当我们的生命跟主耶稣连接了之后呢，爱心是怎么样？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就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我们去爱人，然后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惧怕撒旦魔鬼的攻击。有了谨守的心呢，就会小心翼翼的在神面前来尽我们自己的责任。谨守不是一个胆怯，谨守乃是以神的心为心，让我们能够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属世界，什么是属神的。当我们把刚强和谨守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一个意思。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是非常的重要。今天的媒体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接纳这个，我们要接纳那个，可是在这个接纳这个前提里面，我们要记得这里面是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价值观。 教会是属神的，是圣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刚强壮胆之外呢，我们要有分辨判断的能力，才不会让教会偏离了神的心意。我很喜欢民数记里面的12个探子，他探迦南的这个故事啊，有没有人听过民数记12个探子探迦南的故事？有没有？举个手。哎，不错，很好，非常好啊，放下啊。12个支派，各派多少人？一个人出来，对不对？然后去做探子啊。这12个探子里面呢，他们去40天之后，他们回来之后，是不是有2个截然不同的报告？我们来读这段经节，看这个报告是什么报告哈。哎，怎么回事？他不停下来。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节，一起来，民数记13:30-33，一起来。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里面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同一批人去了同一个地方，走了同一条路，他们都看到什么？都看到迦南美地是什么？牛奶与蜜之地。可是为什么回来以后有2个截然不同的报告？为什么12个探子当中，约书亚跟那个迦勒他们说我们怎么样，立刻上去就必能得胜，另外一批人说什么？他说他们是巨人，伟人就是巨人的意思啊。然后他们甚至说我们自己就如什么蚱蜢一样。有没有看过蚱蜢？有啊，有看过蚱蜢大还是小啊？他说，而且他接着说，不是看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像蚱蜢的意思，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是谁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是神。是谁应许的？也是神。12个探子把他们自己的眼光，信心的眼光放在哪里？放在他们自己的困难里面，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没有了盼望。这十个探子里面呢，他把敌人越看越大，把自己越看越小。迦南人有没有把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人像蚱蜢？他们没有说你们像蚱蜢。可是这个十个探子却说，他们看我们也是什么？像蚱蜢。这是一个信心眼光的一个选择。约书亚和迦勒他们看到的是神已经应许了什么？那个牛奶与蜜的地方给了他们，所以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他们的信心的眼光是神，是否能够在那个时刻，是否能够得到那个迦南美地，不是他们能或不能，乃是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神的应许。他们看到了神的应许，他们看到神能。这些10个报恶信的探子呢，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难处，他们只看到自己像蚱蜢，他们没有看到神的应许，他们没有看到神的能。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没有进入到迦南美地，而且是什么样？他们死在旷野。弟兄姐妹，神所给我们的力量是给我们的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当他拣选了我们的时候呢，他已经把他所需要的恩赐、力量都给了我们，而且他应许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信心的眼光如果放在我们自己的难处上面，我们绝对不会有力量往前行。主耶稣已经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里面，就像当初他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一样，他把他们带出来。我们今天也已经离开了这个罪恶，神他要把我们带入那迦南美地。我们的信心眼光必须放在主耶稣身上，就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才能够经历到主耶稣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接下来 对不起，我又 miss 掉这个 slides。 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你不要以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追求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当你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 insulting？ 会不会？会不会觉得好像保罗对这个当就这样子好了？有一个属灵的长辈来告诉你说：“啊，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会不会觉得被羞辱的感觉？会不会？好像被指出来。这个"为耻"这个字呢，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两次啊。Ashamed 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呢，是说他很害怕而不敢去做，很害怕而不敢去做。他并不是说他对福音本身有怀疑，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哦，提摩太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灰心非常沮丧的一个情形之下，那些假师父很可能正在跟他在挑战他，在跟他争论，然后也许他们对保罗下在监狱里面的这件事情绘声绘影的来毁谤他。你可以体会到提摩太当时的一个处境是多么的困难吗？如果你是提摩太的话，你会还能不能放胆来为主做见证呢？我相信提摩太是有胆怯，可能他也不敢放胆来跟这些 假师父假教师来辩论。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劝他说，不要害怕这些恶者，不要害怕这些恶者以为为主做见证为耻，更不要以保罗他被囚为耻。我自己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呢，在亚洲工作，我从来没有在亚洲工作过，虽然在台湾长大。我的瑞典老板是一个完全不信主的一个人，甚至呢他觉得既然有人会相信圣经所讲的都是对的，对他来讲是觉得非常，我是一个非常 ridiculous 的一个人，很可笑的一件事。所以当我们常常在一起，有些时候哦，我不要说常常啊，他住在日本，我住在韩国，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当我面对一群极端反对神的人的时候，是有压力的，是有压力的。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愿意跟着他们当面起冲突，我也不太愿意能够在他们当中来挑战，来跟他们分享神在我自己身上的恩典是何其的大。所以保罗这句话他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我跟我老板说是神带我来亚洲工作，然后他说不是，是我请你过来的。然后我跟他说 no， 是神把我带过来的。所以在我要离开韩国要回来美国之前呢，我在日本跟他见面，我们还是要吃饭，然后他就调侃我说是我请你来的，然后我就调侃我就说不是，哦，是神把我带来的。然后我跟他讲，因为我相信我的神比你大，是他来让你做这个决定，不是你害了我，是神害了我。神没有应许我们，哦，每个人天色常蓝，人生旅途花香常漫，没有这回事。跟随主的人一定会有难处，一定会被受到挑战，但是我们也要相信主耶稣他说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怎么样，我在天上我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必不认他。不要因为有难处而不跟随主，哦，这是不对的，哦，神已经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即使受了屈辱受了委屈呢，我们也要想想看，比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被唾弃被钉死在那个屈辱的十字架上面，我们所受的苦难跟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摆上的又算得了什么？我们想想看。我们接下来来念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里的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 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的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感谢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已经救了我们。神爱我们，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他拣选了你和我，把我们从罪的泥沼当中给救拔了出来，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配不配得？我们配不配得？神不但拣选了我们，他也呼召了我们，让我们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有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大使命里面的一部分。这完全是神的旨意和他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是因着他的爱，他把他自己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我想问大家，当你想到呼召，圣召召我们，这个呼召这个字的时候，你会跟什么联想在一起？你会跟什么联想在一起？跟牧师、传道人、宣教士联想在一起吗？呼召这个字，不是啊。OK， 我看有人摇头。我想问大家啊，你是个基督徒对不对？是全时间的还是半时间的？全时间的，很好。我们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蒙召的人，我们都是被神所呼召的人。所以这样的话，圣经里面的呼召是指哪些人呢？是指我们，你和我，我们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都已经信了耶稣的人。当我们讲到呼召的时候呢，我们所指的是所有的职业，我们都可以被神呼召。你是老师，你是学生，对不对？你可能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你也可能是一个专职妈妈，你也可能是一个运动场的一个选手。我们的才干跟我们的恩赐都从谁而来的？我们才干恩赐都从神给我们的。我们的工作是谁给的？我们的工作也是神给的。你今天能够在这里做学生，是谁带你来的？神带你来的。神让我们在这我们目前的岗位上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成为他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几个礼拜以前呢，有没有看过 Super Bowl？ 我不晓得你们看不看 Super Bowl 的，有没有看过？都没人看过啊！哇， you miss a lot。 Super Bowl 呢，那个今年的冠军得主是谁？哎，果真都没看过。Super Bowl 今年的冠军得主是 Eagle， 是那个 Philadelphia Eagle。 他的教练呢叫做 Doug Peterson。 Doug Peterson 呢在颁奖的时候记者访问他，他第一句话竟然回答说，我只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他回答的第一句话。然后又访问那场球的 MVP 的这个Nick， 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上帝，这是他讲的第一句话。整场球赛，老实说啊，以后你们如果有机会，明年可以看哈 Super Bowl。 我不晓得明年会是谁赢，对不起啊。 OK， 整场球让我最觉得最精彩的是当这个冠军赛结束之后，在颁奖的时候，这一群 Eagle 的还有一些这些球员呢，他们在几千万的这个人的面前，他们来见证主耶稣。 Super Bowl 在北美就像那个在中国的过新年的这个节目一样，是每年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几千万的人在看。这些球员在神的面前将荣耀归给神，然后不但如此，这些球员让我感动的流泪，是这些球员在最后的时候跪在那里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把这个荣耀不是归给他们自己，而是归给了神。 在那一天呢，很多人上网去查说这些人是谁，他们信的是什么，有多少人因着这样子他们生命被影响到。他们不是牧师，他们也不是宣教士，但是他们神还是给他们恩赐和力量，让他们的生命成为很多人的一个祝福。以弗所书里面呢，第二章第八到九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都很熟这段经节，当神的恩召临到了我们，他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之后，完全不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好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什么？神的恩典。当神的救恩向我们显明了之后，因着他的复活，他也战胜了死亡，让我们有了永生。今天即使我们为了福音受了那自战自清的苦楚之后，也跟主耶稣他所给我们的恩典相比，算得了什么呢？主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不将用他自己借着这个福音将这个不会朽坏的生命给彰显了出来。我们都已经得到那个不朽坏的生命，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可不可以活出一个耶稣基督已经得胜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周围不幸的人能够看到，能够愿意来认识主耶稣，能够得到这份礼物。所以保罗说什么？在十二节他说，为了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是一个已经战胜了死亡的主耶稣。我们不配得，我们却得到了。十三十四节，我们继续来读这段经节，一起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保罗传的纯正的话语给提摩太，如果提摩太不固守的话，这些道理有没有用？没有用。我们是否应该问问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落在一个观景之下，是听道而不行道？保罗要提摩太用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爱心来守住他的话语。当我们用信心把所听见的道理给行得出来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怎么样，就根植在我们心里面了，就已经生根了，在我们心里面，心里的深处谁都给你拿不走。神的爱心呢，也是为着爱人的缘故，爱神爱人的缘故，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愿意来遵守神的话语。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的信心的眼光记得是神，不是我们的难处。当我们用信心来明白神纯正的话语他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有那个能力愿意来遵循他的话。那我们靠着圣灵能够刚强壮胆，活出他的话语来，守住那个纯正的善道。当摩西死了之后呢，约书亚要带着百姓过约旦河，然后他怕不怕？摩西死了，约书亚要带着以色列百姓要过约旦河，要去哪里？要去神允许他们牛奶与蜜的地方。你认为他怕不怕？我们他会害怕的。我们来看神怎么样来对约书亚说话。我们一起来念：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壮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段经节里面哪一句话最凸显？刚强壮胆。还有另外一句话是什么？ 谨守遵行。神只要他以色列的百姓做什么？遵行他的话语，昼夜思想，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所写的每一句话。神应许他们，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不是你能我能我们能我们不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谁能？神，神能，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来侍奉他们，侍奉他，侍奉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回应他对你和我的呼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交在他的手里，让更多人来蒙福。好，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看过举个手。都没看过啊。哇，这部我真的年纪大了，这个电影是有点老，没有错啊。这个电影呢叫做《六福客栈》，是好莱坞拍的。它是一个描述一个真人真事啊，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 Gladys Ewart， 在中国他做宣教士的一个中国的电影。这个拍这个这些好莱坞的这些女主角男主角都是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那个影星哈。这个艾维德呢 Ewart 他是出生在英国的伦敦，因为他家境清寒呢，他没有机会上高中，他只能够做一个housemaid， 做一个侍女。神感动他去中国传福音，他就申请了中国内地会。可是因为他念书念得不好，他去在学那个中文跟那个神学的时候他都没有过关，然后被怎么样，被内地会给拒绝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消灭他对神对他的一个呼召，他就自己存钱打工自费，然后从英国经过西伯利亚到了中国。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到了天津，在1930年的时候，他到山西晋城县，晋城的那个阳城县那边呢，在那个地方和一位宣教士一起开了一家叫八福客栈。八福呢是从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来的，好莱坞呢把他名字改成六福客栈了。他就用这个客栈来对那个来往往的骡子队的这个赶骡子的人来传福音。神很奇妙，县长来找这个艾伟德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天竺运动，知不知道什么叫天竺运动？小脚啊，就要解放那个以前妇女绑那个小脚，对不对？然后让他呢，他自然而然是唯一的一个 qualify， 因为他没有绑过小脚啊。然后就让他挨家挨户的去来推行这个天主运动。这个真的是神给的，神给他派侍卫，两个士兵陪着他，给他骡子，给他薪水，让他到每个家里面去，去做什么？去 check， 然后同时让他有机会去传福音。渐渐的，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团契，开始有了小教会。神给艾伟的一个孤儿叫九毛。后来这个孤儿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抗战的时候呢，日本军已经打到他们的县城里面，他就带了这100多个孤儿从宜阳还有潼关这些地方呢，要横跨整个山西河南，要到陕西去了。他们走了一个多月，他们一路上翻山越岭，非常的辛苦，有的时候还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当他们来到黄河旁边的时候，他们没办法过河。那艾伟德他很无助，他很没盼望，他一个人就在那里哭了起来。一个小女孩就过来跟这个艾伟德说 Miss Ewart Gladys， 不要哭，你就像什么，你就像那个摩西带着我们要过红海一样，你就是那个摩西。这个艾伟德跟这个小女孩说，我不是摩西， I'm no Moses。小女孩接着对他说呢，我知道你不是摩西，可是摩西的神是不是你的神呢？摩西的神不就是你的神吗？不是吗？弟兄姐妹，摩西的神也是你和我的神，是不是？艾伟德后来说，这个小女孩提醒了我说，不是我能或是我不能，乃是神能。 他们一起向神祷告，神就差派了军队来帮他们过了这个黄河，平安到了西安。艾维德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分享，我也许不是神的 first choice， 我也不知道神当初想的会是哪一位，也许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男的，非常合格的，可是也许他也死了。当神从天上看下来的时候呢，他却看到这位一个瘦小的女子，无耻都不够不到，他愿意 because he she is willing。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同胞，我们的中国同胞因着他的愿意得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我们知道神用了这个瘦小的女子的生命来完成了他的旨意，让我们许多的中国人听到了福音。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可能都不一样，当呼召来临的时候，神要给我们特别的一个祝福，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生活来回应他的呼召。我们不能再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来过每天的日子，我们只能够顺服，来照着神的旨意来走我们每天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是神与我们，我们在与神同工，神是把他的使命赋予给他所拣选的一个人。我不能，我不敢，我不会，都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什么？就像耶稣亚一样，他也在跟你和我说，你当刚强壮胆。我们一起来念 这段经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耶稣，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来遵从你，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大君王。我们感谢你的救赎的恩典，你赐下了圣灵在我们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这群蒙召的人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无时无刻的来与主您亲近。主啊，求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荣耀的主，你是那已经得胜的主，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属于你的。帮助我们的信心的眼光定睛在主耶稣，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居首位。我们每天都来寻求您的旨意，赐给我们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一个心，我们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让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生命摆上，好成为你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赐给我们有爱教会爱灵魂的一个心，愿意来服侍人服侍神。也求主您让香槟华人教会继续的在您眼前来蒙恩，在这个地方成为你福音的灯塔，让更多人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主那最大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哦，我们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首先还是感谢神带领许长老还有许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来给我们传讲信息，也求神纪念他们的忠心与辛劳。接下来的三周还有另外三对西雅图的弟兄姐妹会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请大家为他们来祷告。下一周是陈洪波弟兄为我们传讲信息，请大家为他的身体行程和信息的预备来祷告。下面我们来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教会参加我们的香槟华人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希望可以认识你。我的中间有没有新朋友？今天你欢迎你。中间还有其他的新朋友吗？欢迎你，欢迎你。好，中间还有其他的新朋友吗？没有的话，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朋友？ 好，没有，没关系。等一下，我们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在 fellowship 后，我们有些茶点，我们可以一边吃茶点，我们再继续交通哈。下面有几项报告想跟大家说。第一个是，教会每周六早上7点到8点有祷告会，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参加，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如果你有什么关于祷告会的问题，你可以跟李福亮弟兄或者跟我来联系。下面一个报告就是，教会将于3月30号，也就是周五的晚上举行受难节圣餐礼拜，我们请弟兄姐妹们预留时间来参加。今年复活节的主日是在4月1号，教会将举行洗礼。如果你有意接受洗礼呢，可以跟李福亮弟兄、岳木恩姐妹或者跟我联络。教会将在这个主日前一天，也就是31号的星期六上午举行洗礼班。那如果你想要接受洗礼的话，欢迎你来参加洗礼班。今天主日学的安排，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跟以往稍微有些不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在 fellowship hall 一起聚集，我们徐长老会我们介绍今天主日学的内容，然后我们才分组。那分组的这个信息在这个周报上有，我们请大家看周报。如果呢，你今天还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你还没有参加团契，也不知道去哪个具体的小组，你可以跟我联络，我可以把你分配到某一个小组去。那另外还有两项报告呢，是今天没有写在周报上的，我也想跟大家报告。一个是财务同工已经完成2017年的奉献的记录。如果你还没有收到奉献记录，因为可能4月份要报税，那请你跟王小任姐妹来索取纸板或者电子版的奉献记录。我们可以请王小任姐妹站起来，让大家知道她是 OK。可以跟大家要这个奉献记录。我们也特别谢谢王小任姐妹为我们准备这个奉献，花很多时间哈。另外一个报告是下个星期的星期天，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是日光节约日，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时间会从2点钟直接跳到3点钟，大家会少睡一个小时，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天就会不要迟到啊。今天我们没有安宴，不过下周主日学后有安宴，我们请弟兄姐妹们到时候留步享用。好，我们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大家坐下，默祷后散会。